神啊，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，其数何等众多。神啊，求你鉴察我，知道我的心思，试炼我，知道我的意念。
主，你是陶匠。
欢迎收听由康来昌牧师为您主持的《清醒的心》。
平安，我们今天要看《撒母耳记下》第十七章。亚西多福又对亚沙龙说：“求你准我挑选一万二千人，今夜我就起身追赶大卫，趁他疲乏手软，我忽然追上他，使他惊惶，跟随他的民都必都逃跑。我就单杀王一人，使众民都归顺你。你所寻找的人既然死了，众民就如已经归顺你，这样也都平安无事了。”好，这是一个很毒的计谋，但是是一个很正确的计谋，就是亚西多福对亚沙龙说，我们要采取一个快，要先发制人呢、啊，要快，非常快的一个策略。就是让我现在马上就挑选一万二千人，这个数目是不多的啊，但是是快的，迅速成军，能够追赶大卫。在他疲乏的时候，我用很快的速度追赶追上他，他惊慌，他害怕，大家都害怕，我只杀王一个人。这样你的整个的平乱的事情，造反的事情都可以很顺利的结束，那这样不是很好吗？百姓不会死很多，双方都不会死很多人，你父亲这个事情就解决了，这不是很好吗？亚西多福出的这个主意又准确，又迅速，又很残酷。他为什么这么残酷？他为什么只要杀大卫一个人？因为我们已经讲过，他是拔示巴的祖父，他的儿子是以莲，以莲是拔示巴的父亲，那么都是大卫的勇士。但是大卫玷污了他的孙女，所以他非常愤怒，他非常愤怒的要杀大卫。那么你要求正义能够彰显是对的，但是你要想要造反，想要用这种毒计来杀大卫，这神不喜悦这种心，这种心失败而且绝望。我看亚西多福，我是觉得很遗憾，我是觉得他实在是有怨有冤，可惜他不知道去依靠上帝，他不能忍耐。哎，这我们在世上都要忍耐的。大卫是不对，但是你想要用这个毒计把他杀掉，显出你心中的残酷和报复的心多么的强烈，这个不好啊！求主帮助我们，求主让我们在世上有委屈，或者是看到别人有委屈的时候，我们不要因为我们的愤愤不平造成更多的杀害。我们看到法国大革命，我们看到近世的一些革命事件都有这样的情形，被压迫的人是很可怜的，很需要同情的，很应当得到我们的同情，很应当改善他们的处境。但是当他们有权的时候，如果他们那个愤怒没有恰当的在信靠上帝，或者在一个正当的法治的程序里面走的话，就产生更多的残酷和仇恨啊！这亚西多福有这样的失败，很多被欺压的人一旦得了权，那个失败或那个残酷更厉害，也是同样的情形。那亚西多福这里你都可以看到，他对大卫是这么恨我。我只杀王一个人，那我们也想到 亚西多夫是这样，大卫的儿子亚沙龙心态也是极度的不平衡。我们说过，亚沙龙是从外表来看是全无缺点的，从他的内在来看也是非常聪明，主持正义，能够忍耐等候，他也有很好做王的条件，就有一个我觉得他没有的，你在整个圣经里记载他，没有记载他有丝毫真正从里面发出来敬畏耶和华的心，他没有敬畏耶和华的心，甚至我们可以说他恐怕不认识上帝。那么他不认识上帝，信仰上帝只不过是他的一个手段，他没有真的信，所以他当然在最重要的事上或者每一件事上，他想到都是怎么样照自己的意思能够做，包括披戴一个上帝的宗教的外衣，实际上没有丝毫敬畏上帝的心啊，这样怎么能够得到胜利呢？这样怎么能得到上帝的喜悦呢？那么你看到亚西多福很愤怒，谋取公义的报应。亚沙龙也是这样，但是他们都不去寻找上帝。也许我们会说寻找上帝太慢了，太耽误时间了，但是你不能不去寻找上帝，你不能不在凡事上让神居首位，这是我们非这样不可的，没有别的道路。好了，亚西多福说就单杀王一个人，这样暂时不会扩大你的国位，也很稳固，那么只是你的父亲要死的是必死。那你是亚沙龙，你是儿子，你是大卫的儿子，你是大卫宠爱的儿子，你听到人家要单杀你爸爸一个人让你继位很方便，你应该说啊，不要不要不要不要，我是很愤愤不平，但是杀了我父亲那更是逆伦呐，不可以这样做的，算了，我们不要这样做了。结果是亚沙龙和以色列的长老都以这话为美，那你还能说什么呢？就是亚沙龙是这样的，对父亲是这样的愤怒，他以这话为美啊，幸好，如果亚西多福这个策略成功了，被采用了，大卫就死定了。但是上帝救了大卫一命，也是上帝让我们看到亚沙龙，我们看到亚沙龙是少不更事，不成熟。亚沙龙和以色列的长老都以这话为美。亚沙龙说要招亚基人户塞来，我们也要听他怎么说。哎呀，这一句话一讲，大卫就活了，亚沙龙就死定了。户塞到了亚沙龙面前，亚沙龙向他说，亚西多福是如此如此说的，我们照他的话行，可以不可以？若不可，你就说吧。哦，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了。那户塞马上就抓住这个机会，对亚沙龙说，亚西多福这次所定的谋不善。户塞又说，你知道你父亲和跟随他的人都是勇士，现在他们心里恼怒，如同田野丢崽子的母熊一般，而且你父亲是个战士，必不和民一同住宿，他现今或藏在坑中，或在别处，若有人首先被杀，凡听见的必说跟随亚沙龙的民被杀了，谁有人胆大如狮子，他的心也必消化，因为以色列人都知道你父亲是英雄，跟随他的人也都是勇士，依我之计，不如将以色列众人从但到别十巴，如同海边的沙那样多，聚集到你这里来，你也亲自率领他们出战，这样我们在何处遇见他就下到他那里，如同露水下在地上一般，连他跟登带跟随他的人一个也不留，他若进了哪一座城，以色列人必带绳子去将那城拉到河里，甚至连一块小石头都不剩下。亚沙龙哇一听啊，这个计谋好啊，亚沙龙和以色列众人都说亚基人户塞的计谋比亚西多福好。 这是因为耶和华定义破坏亚西多福的良谋，为要降祸于亚沙龙。好是因为他说的让亚沙龙觉得比较神气，比较有把握，比较壮观，就是把你父亲的所有跟随你父亲都消灭的彻彻底底的，他听起来很顺他的耳朵。这是亚沙龙少不更事就在这里了。当然我们不希望亚沙龙的我们不希望户塞的继承能成功，因为我们不希望父亲把儿子杀掉，如同我们不希望儿子把父亲杀掉一样，最好不要有这个事。有这个事就是从大卫犯罪开始的。哎呀，罪的恶果真是非常的可怕。好，这一下我们读者都紧张了。看起来暂时大卫逃掉祸患了，但是是不是真的就逃掉了呢？好，我们休息一下再继续讲。继续来看撒母耳记下十七章，户塞对祭司撒都和亚比亚他说，亚西多福为亚沙龙和以色列的长老所定的计谋是如此如此，我所定的计谋是如此如此，现在你们要急速打发人去告诉大卫说，今夜不可住在旷野的渡口，务要过河，免得王和跟随他的人都被吞灭。意思就是说，我的计策暂时得到亚沙龙的喜悦， 但是不知道他会不会头脑转清楚，知道现在要速速的追杀大卫才好，所以你要赶快趁机逃掉啊！先要赶快逃，免得被吞灭。那时约拿丹和亚西马斯在引罗杰那里等候，不敢进城，恐怕被人看见。有一个使女出来将这话告诉他们，他们就去报信给大卫王。然而有一个童子看见他们，就去报告亚沙龙。他们急忙跑到巴户林某人的家里，那人院中有一口井，他们就下到井里。那家的妇人用盖盖上井口，又在上面铺碎麦，事情就没有泄露。哦，这你看的都是一把汗啊，真是好紧张啊！万一有人稍微仔细一点，大卫就死定了。他们亚沙龙的仆人来到那家，问妇人说：“亚西马斯和约纳丹在哪里？”妇人说：“他们过了河了。”仆人找他们找不着，就回耶路撒冷去了。好了，亚西多夫知道他自己计策没有成功啊，在21节，他们走后，二人从井里上来，告诉大卫王说：“亚西多夫如此如此，定计谋害你。你们务要起来，快快过河。”于是大卫和跟随他的人都起来过约旦河。到了天亮，无一人不过约旦河。亚西多夫见不依从他的计谋，就背上驴，归回本城。到了家里，留下遗言，不知道他留下什么遗言，不知道他有什么埋怨抱怨的。各位，我们不是不同情亚西多夫，他的孙女是被大卫玷污了，但是我们还是说，亚西多夫这种要人死的报复，神并不喜悦。你说我怎么能没有这种心呢？你可以依照法律的程序吧。你说依照法律的程序，大卫一定可以免罪的。神很爱他，神很偏心。我不敢说不会是这样，但是我还是说，让我们照着上帝的律法来行事，让我们不要心中存着恶心，流人血的恶心。即便我们觉得流人血是公平的，深渊在我，我必报应。我们不应该有这种流人血的心啊！亚西多夫留下语言便吊死了。圣经里面自杀的人只有几个，只有记载几个。上吊而死的最有名的就是亚西多夫和犹大了。那么这里有没有把这两个人圣灵的带领之下，把这两个人放在一起来让我们去想，去思想犹大跟亚西多夫类似的地方，也提醒我们在生活中不要有任何的理由让我们远离上帝，让我们自己动用这个报复的手，那是可悲的。好，24节，大卫到了马哈念，亚沙龙和跟随他的以色列也都过了约旦河。亚沙龙立亚玛撒做元帅，代替约押。亚玛撒是以斯玛利人以特拉的儿子，以特拉曾与拿辖的女儿亚比该亲近，这亚比该与约押的母亲希鲁雅是姐妹。亚沙龙和以色列人都安营在基列地。大卫到了马哈念，亚门族的拉巴人拿辖的儿子朔比，罗底巴人亚米利的儿子马基，基列的罗基林人巴西来，带着被褥、盆、碗、瓦器、小麦、大麦、麦饼、草谷、豆子、红豆、草豆、蜂蜜、奶油、绵羊、奶饼，供给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吃。他们说，这民在旷野必定饥饿疲乏了。我们在这里看到说，支持大卫的人呢，和支持他儿子亚沙龙的人都让我们有点吃惊啊。亚沙龙又立亚玛撒做元帅，代替约押。亚玛撒也是他们的亲戚啊。 但是亚沙龙就用这个亲戚来打自己的父亲。支援大卫的人呢，居然有亚门族的人，就我们看到亚门族的人跟大卫特别友善哈，那是算敌人，大卫也跟敌人阵营里面友善，就是所以他们中间的关系是很错综复杂的，我们也很难一定就说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呢，都有互相利用的时候，也都有缺点，也都有聪明智慧逃脱困难的智慧啊。好，总之大卫在那个时候是非常的困倦，有人来支持他，那是很好的啊。好，我们看到这里啊，我们就也是复习一下，大卫跟亚沙龙，大卫非常爱亚沙龙，我们等一下会看，下一次会看到，大卫非常爱亚沙龙，但是亚沙龙好像对大卫就没有这个爱心。他是非常优秀的，非常俊美的，非常有正义感的。也许他的聪明智慧是远远不及他的父亲，但其他部分，包括他有很强烈的正义感，他觉得要替这些委屈的人伸冤，包括为他的妹妹伸冤。可是父亲都没有做到，他对父亲就充满了恨，要来解决这个问题。就是大卫没有跟亚沙龙真正的和好，他没有让亚沙龙知道公义正义是重要的，他没有让亚沙龙知道，他没有让亚沙龙看到他处置暗嫩。你说要怎么处理暗嫩才是公平的？我觉得也难呢。大卫对自己的小孩是不大肯处罚的，这是一件错误啊。大卫如果处罚，把暗嫩处罚了，也是恐怕会引起一些混乱的，因为暗嫩也有他的人嘛。总之我们想到人犯罪其中一个一个的恶果，我们就真的需要被提醒不要犯罪啊。犯罪是人种什么收的也是什么。然后当亚沙龙把暗嫩杀了以后，爸爸也不能做什么事，也没做什么事，后来跟爸爸和好了以后，不是真的和好，他就谋反了，就造势了。他造势谋反的时候，人很多的时候，他开始有行动的时候，在撒母耳记下第十五章我们就看到，大卫就知道要赶快逃了啊，要赶快逃，如果不逃的话呢，都不能躲避亚沙龙了，他会忽然来到加害于我们，用刀杀尽合成的人。就大卫看得到，这很不妙啊，如果由着亚沙龙是很不妙的，要赶快逃掉。那亚沙龙进耶路撒冷以后，看到百姓对他的跟随并不是很坚定的，理由就是百姓都知道亚沙龙的父亲大卫是很爱他的，很容易就跟他和好的，不会想要杀他的，所以他们很可能和好。那你现在跟着亚沙龙去杀大卫，那不是倒霉了吗？到他们父子和好的时候不是倒霉了吗？所以亚沙龙需要看到百姓跟他不坚定，就问谋士说，你们出一个计谋让百姓都知道我跟父亲不会和好。结果救人就是大卫的臣子就出了这个主意，你跟你父亲的妃嫔交合，让人知道你是做了非常惹你爸爸生气的事情，这样大家就会紧紧跟随你了。另外一个就是你今天马上就招兵买马，迅速的去追杀你父亲，因为你不要让你父亲站我的脚步再打。这两个计谋亚沙龙采取了一个，拒绝了一个，采取了一个跟他父亲的妃嫔交合，这是很羞辱的，很丢脸的，很可耻的，不应该的，对亚沙龙不好，对大卫不好，对那些妃嫔也不好，但是亚沙龙做了。另外一个就是快快聚集军兵来追杀你父亲，亚沙龙就没有采取这个命令，他就死定了。 我们看到亚撒龙的错误的态度，错误的决定，当然他没有杀成他爸爸，我们不能说是错误的，杀了他爸爸也是错误，也是不应该的。哎呀，我们看一件事什么都不应该，就是这个事情就不应该，一开始就不应该有大卫跟拔示巴通奸的事情啊。人一错了，那么最多我们只能让那个错误产生的恶劣的效果不要那么多，没有办法完全涂抹它，要完全涂抹只有在耶稣基督的救恩下。好，我们今天讲到这里，我们祷告。亲爱的主啊，我们求主怜悯，我们看到大卫家里的悲剧，我们看到一夜风流，大家以为没有什么结果，结果有很多恶劣的结果。主，求主提醒我们，人种什么收的也是什么，顺着圣灵撒种必从圣灵收永生，顺着情欲撒种必从情欲收败坏。我们行善不可丧志，若是不灰心，到的时候就必有收成。求主怜悯我们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
耶和华我的磐石，我的救赎主啊，愿我口中的言语，心里的意念，在你面前蒙悦纳。